翻转生命时刻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18:15-35。好，借着今天的主题，让我们来看翻转生命时刻。好，今天的翻转生命时刻，我们来看主题是什么？37篇。若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传的是道理而非生命。若没有圣灵能力，我们传的是道理而非生命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要饶恕人，但真正当别人得罪你，仿佛冒犯你的时候，你是否还能一次又一次的饶恕呢？彼得问主，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啊？主回答说，70个7次。70个7次。接着讲了一个比喻，一个欠了千万银子的仆人，得着了主完全的赦免，却不肯饶恕欠他一点钱的同伴。主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，若我们不从心里饶恕人，天父也不会饶恕我们。饶恕不是情绪，是属灵生命的流露，是因为我们被赦免才会学习饶恕。好，那让我们看今天引用的中心节，马太福音18:35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了。好，那今天那我们学习什么是饶恕的真谛。好，引用了属灵人金句是芬尼的金句，他说，若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传的是道理而非生命。这是在提醒我们，只有圣灵能力才能使我们从心里真实的去饶恕别人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不是只是讲爱，而是真实的流露出主的爱。好，翻转生命的关键，来看今天翻转生命的关键。第一个关键，饶恕不是数字的计量，而是心灵的释放。不是在算几次，70个7次、不是算七次，是70个7次，意味着是无条件的持续饶恕。这个饶恕别人是释放自己很重要的根基。好，第二个关键点，饶恕的动力是我们先被神赦免。我们被神赦免不是我们里面什么好品格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欠成的是千万两银子的债，我们没有办法偿还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得赦免是应该以同样怜悯去对待他人。第三个关键点是，不饶恕人就等于陷自己于苦读的瑕疵当中。好，你不先饶恕人是害你自己还在苦读当中。比喻中的恶仆最终被交给掌刑的是他自己选择不饶恕所导致的后果。第四个关键点，真正饶恕是从心里发出的，不是嘴巴说说而已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原谅你了，而是从里面没有苦读恨意，是释放，是自由。没有苦读，没有恨意，是释放，是自由，这是生命的关键。好，那呢，从心里饶恕的生命转变，你是从心里饶恕人，还是只是口头的原谅？口头的原谅没不是真正的饶恕，要从心里真正饶恕，内心真实的释放，而最重要是思想神的恩典，神是如何待我们的，而最重要是有圣灵能力。因为圣灵能力的大能能够超越人性的限制，不是我们人，不是我们好品格，不是，这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作。翻转生命时刻已到，不要记述人的过犯，要用恩典的心去看待他人。我们太容易苦读了，太容易怨恨了，从小到大不晓得真的是伤痕累累。不要是嘴巴的饶恕，心里的记恨，而是要求主洁净我们内心的苦毒。嘴巴说，哎，我饶恕你了，哎呦，彼此饶恕，我饶恕你，这都没有用的。先求神从我们里面开始做起，不要只讲爱，要让圣灵使你从心里真实的饶恕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因着蒙赦免的恩典，也能成为饶恕人的器皿，活出圣灵的大能与爱。阿们。因此我们知道这个饶恕是医治释放的根基，但这需要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动工。所以在今天恩膏敬拜时刻，你一定要举起你的心，愿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。若没有圣灵能力，我们传的是道理而不是生命。 那接着是诗歌心语的时间，来看今天的诗歌心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选用的诗歌呢，是今天精选诗歌。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阿爸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。阿爸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赦免医治拯救。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。阿爸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阿爸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因他为我流宝血，赦免医治拯救，赦免医治拯救。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医治我，求你拯救我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。好，今天的诗歌心语，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中显出神国的荣耀。当彼得问耶稣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该饶恕他几次呢？主回答，70个7次。这不是数字的计算，而是心灵的释放。主更讲述了一个仆人比喻，指出我们若得了千万银子的赦免，却不饶恕别人那10两银子的亏欠，天父也必照样的对待我们。这首诗歌，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这是从悔改者的心发出的。主啊，我们无法靠着自己饶恕，求你怜悯与圣灵的能力释放我们，脱离苦毒，活出饶恕的生命。从这首诗歌你要知道这个敬拜的重要，这圣灵在你身上工作。因为呢，你知道了你做不到啊，需要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啊。好，第一句心语，饶恕不是次数的限制，而是恩典的流动。饶恕不是次数的限制，而是恩典的流动。经文，马太福音18章22节，我对你说，不是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诗歌歌词回应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医治我，求你怜悯。好，在这里主没有给我们一个可计算的宽限，而是指向无条件。70个7次就是无条件持续不断的饶恕之道，是因为我们先得了赦免，也就应该怜悯，成为怜悯的出口。这首诗歌引导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，也承认主的大爱。只有经历他的赦免，才能成为赦免人的器皿。好，饶恕不是次数的问题，而是恩典的涌流。好，第二句心语是，饶恕不是放过别人，而是释放自己。不是你放过了别人，我放过你了，我饶恕你了，饶恕是释放你自己。好，经文，你不当应当怜悯你的同伴，向我怜恤你吗？好，马太福音18章33节。好，歌词会，因他为我流宝血，赦免医治拯救。好，那个恶仆得了极大的赦免，却不肯宽恕同伴，只因他忘记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。主提醒我们，不肯饶恕人，是把自己重新交回苦毒辖制当中啊！主已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的宝血不只为了救赎，也是为了医治。愿我们借着他的血断开不饶恕的这个锁链，让心灵得着真正的释放。今天主就要大大的释放你，断开你一切不饶恕的锁链，得着真正的释放与自由。好，第三句心语，饶恕是属灵生命最深的流露。好，经文18章35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你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了。好，歌词回应，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主不是要求的表面的礼貌，而是心里的饶恕。他看重不是我说我原谅的，而是我心里真是放下了。不是嘴巴说我原谅我原谅的，而是心里真是放下了。这首诗歌正是这样的呼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光照我里面能有为饶恕的地方，求你用你的怜悯来软化我，使我从心里选择饶恕。好，整个这个诗歌的结语是在怜悯饶恕中显出天国的荣耀。主耶稣从没有要求我们靠着自己饶恕，他要我们靠着他的赦免来选择饶恕。不饶恕的人活在自己的监牢里，记得你不饶恕，你就活在你自己的监牢里。选择饶恕人才是真正走进神国的自由与医治。愿我们今天一起祷告说，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力量选择饶恕， 释放我们心中隐藏的苦毒，使我们从心里饶恕人，活出属天生命的光辉。好，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阿爸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来做我们今天的诗歌的会前敬拜。举起你的心，今天在圣灵大能与光照当中，神要彻底的释放你，得以完全的。接着是我们道与生命的时间，我们今天灵修进入来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三十五节，三十七篇道与生命的主题是饶恕人的心，彰显属天的生命。饶恕人的心，彰显属天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 灵修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三十五节，
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那时，彼得近前来，对耶稣说：
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
耶稣说：
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
今天的灵修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，饶恕的心是属天生命的印记。饶恕的心是属天生命的记号。好，教会生活中人与人的难免会有冲突、误解、冒犯，但主耶稣给门徒讲的最清楚的教导：若弟兄得罪你，要劝诫他；若他悔改，就要饶恕他，甚至到七十个七次。好，他更用一个欠债的比喻揭示，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，天父也不饶恕我们。那芬尼提醒我们，若没有圣灵能力，我们传讲是道理而非生命，唯有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才能够真实从心里饶恕，活出神儿女的生命。好，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，恢复关系是教会生活重要的操练。恢复关系是教会生活重要的操练。好，十八章十五节，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所以呢，有没有看到关系的恢复首先是一对一，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对一？好，饶恕的第一步是勇敢的面对冲突，用爱心劝诫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在教会的纷争常常是不敢面对冲突，把人拉黑，然后才去向别人咬舌根，引起更大的混乱。好，修复的关系过程若不能化解，需借着弟兄教会介入，以爱与真理修复破裂的关系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处理教会跟平台纷争的原则。生命的应用，自我反省，你是否愿意主动面对人际的张力而不是逃避？但是人通常是选择逃避的，人尤其是华人，最喜欢口是心非，选择逃避。第二个，祷告祈求，求主赐你爱心与智慧，愿意劝勉人回归真理当中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处理这个弟兄姊妹纷争的一个原则。好，第二个大纲是 18章的21到27节，神赦免我们的极大是饶恕他人的根基，神赦免我们的极大是饶恕他人的根基。好，经文18章27节，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好，那在这里的关键点是我们所欠神的是无法偿还的债，我们欠的是千万两银子的债，是一生无法偿还的罪债，我们欠的是罪债、哦、是无法偿还的，主都赦免我们了。所以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，而是出于他的怜悯与慈爱。所以当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里面就会生发饶恕他人的心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你是否常常思想主赦免你的大恩呢？当我们能够常常想到神赦免我们的大恩，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，能够活在感恩当中，求主使你活在感恩当中，用赦免的心对待他人。好，实践饶恕，将神的恩典转化为对他人的宽容与接纳。所以呢，真正饶恕是要有果子的，是能够真正从里面去宽容跟接纳别人的。好，第三个大纲，18章的28到35节。好，不肯饶恕最终是陷于自己与审判，不肯饶恕最终是陷自己与审判。好，看经文18章的32到33节，于是主人叫了他人，他来对他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？好，这里举了这个比喻。好，那在这里饶恕是一个属灵的命令，它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是一个命令，主说你就应当如此，不是情感的决定，我们因蒙赦免也必须饶恕他人。好，在不饶恕的人来讲，等于拒绝神的恩典，将自己交在痛苦与刑罚当中。所以呢，你不肯饶恕就把自己再度的囚禁起来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所以我们要自我省察，你是否仍在心中记恨某人，愿意选择放手吗？里面有多少的记恨啊？说真的，实在是太多。如果没有学习的话，从小到大，原生家庭的伤害种种，哇，工作的伤害，学校的伤害，婚姻的伤害，儿女的伤害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帮助你从心里饶恕，使你在基督里得自由，获得真正的释放。真正饶恕需要带来心灵的自由与平安。好，那结论呢，是耶稣以比喻深刻的教导我们三个重要真理。在今天三个重要真理，第一个真理是关系的修复，教会中关系需要修复而不是隔离。那如何修复？它是有程序，先一对一开始。第二个，饶恕的力量，我们蒙赦免的当必须成为饶恕人的力量，想到神对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里面才能够真正的生发出那个饶恕人力量，获得自由。饶恕别人不是放过别人，乃是释放自己进入自由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，我饶恕他了，哎，他不需要来跟你道歉，你要自己主动选择放过，就是放下自己啊，他都不跟我道歉呢，为什么要饶恕他？他都不跟我道歉呢，这个不用他道歉，那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状态哦，状态。好，福招，你愿成为一个从心里饶恕人的门徒吗？门徒就是主的跟随者，所以呢，你愿意让圣灵在今天的恩膏敬拜当中来更新你的心，不再抱怨控告，而是流露出恩典与爱吗？好，所以门徒的身份，如果你是真正主的跟随者，主的效法者，效法基督，饶恕与怜悯，主在十字架上不然钉十字架，他说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饶恕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十字架的对付跟功课，生命的转变，从心里饶恕带来属天的生命的彰显。好，所以他这个是有结生命的果子的，而不是说嘴巴说说就算的。好，邀请你行动，第一个行动，修复关系，主动修复破裂的关系，与弟兄和好。好，你跟谁关系不好，先一对一，不要去找别人讲，找别人讲你把别人扯进来，人家别人的耳朵不是你的垃圾桶，是不是啊？讲那么多负面的有什么用呢？好，第二个，思想恩典，每日思想主赦免你的恩典，以感恩回应他人。好，思想主的恩典。第三个， 祈求医治，向圣灵祷告，求他医治你心中不饶恕的根。哎，这个需要圣灵的大能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不计算我们的过犯，赦免我们一切罪恶。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嘴上说饶恕，心里却仍有苦毒。主啊，求你用圣灵能力洁净我们，使我们从心里饶恕弟兄，效法您的怜悯，活出属天的生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从今天的这个学习当中呢，让我们知道啊，饶恕是一个命令，它是一个命令。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开始就要学习饶恕，所以要检查自己到底你没有苦毒怨恨，那这次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重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饶恕不是性格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如果你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，你就应该不应该再选择控告，而是放手，而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对付。好，现在呢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，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呢，不再是嘴里在那里敬拜，心却远离神。今天主要释放你得以完全的自由，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功课，因为饶恕是医治释放的根基。那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我们今天再度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知道要饶恕，但是我们跟阿爸父求阿爸父来怜悯我们的软弱。虽然你修完了知道要饶恕，但是里面还是留着苦毒、伤害甚至报复的想法。今天求阿爸父来赦免我们，来怜悯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求阿爸父再度的怜悯我们，求阿爸父来怜悯我们。从今天的灵修，我们真正的饶恕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而是知道我们的罪在我们的阿爸父都赦免了我们，都赦免了我。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当有一个饶恕的生命，这是生命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品格的问题。唯有借着饶恕，我们可以得着属天的医治与释放。就在此时此刻，让我们来跟着这首诗歌来对齐，求阿爸父来赦免你，医治你，拯救你，赦免你，医治你，拯救你。若在敬拜的当中你口里说饶恕，但是夜夜想起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你就满身的伤害。在敬拜当中，你是否听到主要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了解你的痛，我亲自来医治你心中的伤痕，使你真正的得释放。若是你心中有放不下的仇，从小原生家庭的伤害，学习时候学校的伤害，工作时候工作的伤害，婚姻当中的伤害冲突，种种在婚姻当中所产生的伤害，以及儿女对你的伤害，或许你这时候你的心里在淌血，在流血，你紧紧抓着那个仇恨说，我不愿意放下，我没有办法放下。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不能，你知道我没有办法选择饶恕，我没有办法选择放下这个仇恨，因为它太痛了，它伤我伤得太深了。今天就在这个时刻，祈求圣灵在你身上大大的做工，大大的运行。首先先求阿爸父来饶恕你， 你那不饶恕人的嘴，你把这个怨恨死死的放在你里面，持续的在伤害你。跟阿爸父说，阿爸父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医治我，我把这个不饶恕一直放在我里面，求你饶恕我不饶恕人的罪。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或许过去你封闭你自己，封闭你自己，今天主要对你说，走出你心中的监牢，不再把自己封闭在里面。今天主要来释放你，让你得到完全的医治与释放。今天饶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一次我们每一个在敬拜的人，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度量，你知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。求你借着你的道来洁净我们，来挪除我们里面一切的苦毒跟怨恨。现在我们就奉主人名来宣告，我不再被过去伤害所捆绑，我愿意放下控告的权利，我把这一切的仇恨全部的交在主的手中，让爱重新做主，让怜悯取代了论断。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，我认罪悔改，我认罪悔改，我认罪悔改，而且我相信主已经饶恕我，赦免我，医治我，释放我，我里面要涌流出神儿子的生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美好，你那医治的手，你那钉痕的手，就伸向每一个受伤的灵魂，让我们从里面得着真正的医治与释放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不是指是呼召我们原谅别人，而是呼召我们活出属天的生命。被饶恕的人才有能力饶恕他人，经历神怜悯的人才能够流出怜悯。真正自由不是赢得了对方之后，不是对方来跟你道歉之后，而是你愿意选择放下。今天愿你带着主的赦免走出羞辱与痛苦，愿你用饶恕去拆毁敌人设下的瑕疵。主正在差遣成为一个爱的见证人，在这个不肯饶恕的世界中能够点亮属天的怜悯之光。你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人吗？愿意的跟主说，主我愿意，我愿意放下我的仇恨，我愿意成为神真正的儿女，在这个仇恨的世界当中点亮爱的光芒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赦免医治彰显。